就开始主持朱茵的研讨会。
那么这个各位先进，那么这个同仁会，这个提问显示器产业的运作，是包括上中下这个人民会的产业，再加上政府、财团法人、全部机构，我们都是在这个人民会里面的这个委员的对象。那这个我们在批打，在工人协进会全部的支持下，那么在这个影像显示产业自动办公室的协助之下，我们工厂跟产官学，那么有的是这个修身去拜访，有的是平时常有交流。那么我们所选的就是下世纪、下世代的题目。那么这个，所以呢，我们一直从以前开始，在 LGBT 的时候，我们选 LGBT 最快要来临的这个题目。那 LGBT 事实上已经慢慢的成熟的阶段，那我们投稿的是下世代。那么我相信这个下世代的题目，真正是我们的整个的产业界应该参与来讨论的。所以呢，今天我们要讨论的，就像我们上回在五月七号的时候，我们有一次就 OAD 的这个讨论会、教育会。那么这个陈总来宝公司给我们所有的这个资质，他们的国际厅功能性让我们用，所以我们那个地方可以容纳200多人、300人，那真的有那么多人。那今天呢，我们呢是在这个老爷酒店这个地方租的地方，所以地方很有限，80几个人。那这个有一些人我们没办法让他们参加，那么也抱歉。那么今天我们谈的是这个 OAD 哈，面板的大型化的发展契机。那我想这个应该是很新的题目啊。这么多年来，大家很努力的要把这个 OAD 变成产业。那事实上呢，现在呢，大家今天大家可以看到，已经是相当成熟的产业要上线。那我们今天来谈这个大型化，这个是更进一步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题目。那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请到这个非常杰出的讲员嘛，他们的这个 research， 他们的经验，在这个中跟大家分享。那第一位嘛，那我们所请到的就是这个张富成首长，那他是这个湖北科技大学光电所的所长。他的题目呢是Bright OLED发展现状与未来趋势。张所长是何南教授，大家都很认识他，在这个业界已经很多年我们的前辈陈大张所长是在何南教授指导下完成他的这个 PhD， 那么以后我们就到湖北这个科技大学在那里研究发展，而且在这个方面的目前张所长在担任这个整个的规划的工作。那一边呢，有相当多很先进的这个 research。 那我们今天请到他来向各位来做 presentation。 那我看了一下他的这个资料非常丰富，那我请他单单对这个最重要最key的地方加强， 那么我们完了之后呢，我们还有什么 discussion， 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可以再花一些晚上。那现在呢，我们请这个张科长，那么现在就让你做。
您会长是我的啊，那老师比较多都在前面建立啊，等等的因为这些这些那今天很高兴能够有这个机会啊，那也感谢这个我们的同这些机会啊，哈，就是那我就会从这边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目前阳光欧文计划的一些情况。那也简单介绍一下，在沃顿大学啊这三年来所做的一些怎样的布局。那我们这边呢，这一个移动时间呢，我就从这个有界呢，然后这个反光的方有色的方法，到我就相关的一些白光或者这方面的一些相关的这个建议是关于的，那就是这个地方哈。那主要是这个白光或者这方面在我们这个大学后面是有一个机制，那这个做白光大部分利用在背光板这种效果，所以如果是这个用在这个 EGA 上面啊，用在手机上面，它的亮度可能是需要怎么样。好，那但是如果说要用到这个照明，好像你在这个灯泡啊，或者甚至做一个那个你在这个荧光的这个灯管的话，它的亮度就不需要再提高。好，所以会我们所需要的亮度需要越来越高哈。那目前大概是这样子的这个水平嘛，哈，那将来当然这个亮度要能够，这个红色是目前的哈，蓝色就是希望将来能够一直提升，这样子的话做照明的这个它有它的这个达到它的需求哈。那整个的方式呢，大家都知道，就是现在有红绿蓝三个颜色，那当然这三个颜色呢有很多种整个的方式的哈，那比如说第一个就是把三个并在一起。好，一个 disco 里面有三个点，那或者是说我们用白光的一个元件啊，白光的 OLED 这个元件，然后呢上面再做这个 color field， 那这个 color field 就是现在液晶里面很成熟的一个方式，哦，就是用做这个液晶的这个 color field 的这个 disco， 好，然后后面的这个背光板就直接用这个白光 OLED， 啊，那或者是说用蓝光的 OLED。然后呢，去刺激这个它的这个各种幻孔，好，让它去发出红绿蓝这样三个颜色，好，所以这是三个颜色的方式。那另外呢，还有一种就是可以在这个元件制程里面呢，加上一些 microchips 的这个结构，好，让它在这里面调颜色，好，在那个 chips 里面去调它的颜色，好，那你可以控制 chips 的这个链子呢，那我们可以得到红绿蓝的颜色。好，那不然就是说，同一个结构，元件结构里面呢，分别可以调整三个颜色的这个色度。好，那这样子的话，本身每一个 pixel 上面就有三个颜色，那这样也可以做调整。好，所以这个统括来看呢，大概以这个方式也各种多种可以的哈。那目前看起来是这样的，这个钢琴化的形式比较好一点。好，就是用这个白光的背光板，加上三个颜色的这个 color field。好，那这个整个的方式就是这个三个色组哈，有 R、E 三个颜色，那整体就是彩色，可以用单色的方式。那单色的方式呢，啊，我们可以单层用三个颜色，或者是说这个单层里面就有三个颜色，好，然后来补出来做成彩色，好，所以就是里面有三个颜色在里面。啊，或者是用互补色，好，像黄色跟蓝色，好，两色整体也可以 很接近白色，哦，可以用两色、四五色的颜色方式，哦，那也可以用两层，哦，或者是说同一层里面就有好几个颜色。好，那这是几个应用场景哈，哦，但是已经在这个 PDK 像一张是三两的哈，或者是用这个白光的 LED 的这个对光板，然后直接上面用 Power Diode 哦来做这个。这个 RGB 三色的这个荧幕啊，那这样就是三两上面所这个发表这个产品，也是一样用白色的 LED 做电光板，然后上面用 Power Diode 然后来做成这个电光板。好，那接下来呢，有关于这个有几个文件跟几个专利啊，目前在基本上可以看到，专利上可以搜索到这个白光的这个结构。好，那第一个呢是我们台湾中南研究院，中南研究院在这个欧文这方面的材料和整个研究方面做得很好哈。那像这个呢，它就是这种结构哈。那我在这一次的报告里面呢，特别把这个能带结构图画出来哈。用这个能带结构，我们来看这个白光的这个准色呢，是比较容易看得懂的哈。如果用这个看结构图，有时候我们比较不了解说它是到什么颜色，或者用哪一个颜色看起来有什么问题。哦，因为这个那个颜色所参照的位置哈，哦，对这个白光体蛮重要的哈，哦。那这个 LCD 是一个电动程式层哈，那因为我们要把基本的这一层哈，就把整个比较白光的完整结构中做介绍下去哈，哦。那这一层是蓝光的这个化妆层，好，哦，然后 LCD 三呢一般是会黄色、黄绿色的这个颜色，所以它把这个红光的这个染料、机械这个染料呢。把它掺杂在这个位置啊，所以它离开这个红色的这个流量区域啊。有很多种掺杂的方式啊。那有些人会把红光直接掺杂在蓝色的这个包装层里面也有啊。所以它这个结构呢，这样子就有三个颜色啊。这个六星是有点蓝，一个绿色，那这个红色它就是蓝色啊。所以这样读起来就是一个比较接近三色都有的这个。白光哈，所以它的这个 CI 值就在接近0.3、0.3啊，0.33、0.33这个跟白色的位置啊。那这个结构呢，它随电压变化的这个影响不会很大啊，就电压改变的，好，从8伏特到9伏特、8伏特到10伏特呢，它这个颜色飘动的这个现象没有那么明显啊。所以这个是中央研究院的一个基本理论。那接下来我要介绍关于柯达的它的一些。的专利哈，柯达的专利。那柯达它在这个专利里面呢，一共这个囊括了好多的结构啊。好，哦，它在这里面我列出了这个大概7个啊，哦。那另外呢，从第一个到第4个，它相应它的10个结构在里面哈，哦。那从这个 NVD 好，哦，NVD 里面它也会在 NVD 里面做一些参照或者变化。好，哦，那囊括的部分没有什么变化，而是根据这个材料啊掺杂啊，让它这个囊括效益更好。就是蓝光，那绿光的部分呢，它就是有掺杂了这个15处一些元素的材料啊，那掺杂浓度也会改变啊。那电子传输层跟这个部分呢的变化也有一些掺杂啊。我现在会把这个元件，这两个元件、这两个元件做一些比较的介绍哈。好，那这个我们先看前面这4个呢，它有掺杂了这个绿光染料之后呢。它的效率可以提高哈，这个是就是那么的稀有，哦，所以它有这个效率那么的提高，哦，所以是达到它这个掺杂效果。但是它掺杂这个绿色呢，浓度高了以后呢，它的颜色当然就会飘往绿色，哦，绿光飘移，哦，所以它的这个 CI 值呢就会慢慢偏离开0.33，就会到绿色的区域。所以本来是白，但是它会偏到往绿色，所以要准确的控制这个掺杂的这个浓度，哦，好，那。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能带结构。好，所以这个就是掺杂这个把绿光呢掺杂在这个位置，好，绿光掺杂在这个位置。好，那在 NVD 里面呢，它有掺杂这个有一点点红色的这个光谱，好 ，NVD 里面看到这个图形呢，它是有一点点橘黄色的这个现象，好，所以这个红光的位置，它就把它掺杂在 NVD 里面。好，那绿光呢，它特别要掺杂这个15处，好，来提高它这个绿光的效率。好，所以那这个作为蓝光就是它的浓度的啊，它可以改变这个浓度，然后去调整它的这个色度。所以他就发现说，哎，这个掺杂这个浓度提高以后呢，它的这个红光这个现象啊，就强度会增强。啊，那绿光的位置就是在这个，啊，所以15处掺杂出来有绿光的 地方位置在光谱在这个位置，所以绿光灯响了以后呢，哎，蓝光也可以压下去了。好，你会发现这个光谱下去，所以这个单角的这个部分，它的绿光响了以后，连带的把这个蓝光的部分压下去。好，那红光的部分哎藏起来。所以这个发现就是说，这个红光跟这个绿光掺杂了以后，连带的影响是跟所以这个是它二分五的结构，有六块到里面啊。那接下来后面还有四个结构呢，四个结构，这个六七四四啊，那八九一四，那六七的部分就是哎，就掺杂这个绿色，这个绿色，好，掺杂这个绿色进去以后呢。我们看六七这个，哎，它的绿色真的就飘到绿色，不容易更飘移啊，而且飘移也提高了，好、啊，所以这个很明显看出来它这个绿色掺杂的这个效果，好、啊，那左边左半边右半边呢，六七跟八九呢，来比较呢，它就是把这个八九这部分呢有掺杂，这个 NTD 的部分呢，整个都掺杂了这个红色的能量，好、啊，所以六七这一组跟八九这一组，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它这个参照这个相机的效果啊，它效率和一年之间呢，好像四年之间的效果，好，所以这个是红光它参照的效果。好，那八跟九呢也不一样啊，就是除了这个部分都参照，除了 NTD 都参照红光之外呢，它在这个绿色部分，再加入这一点的这个技术也会参照，所以加进去以后呢，也是往绿色飘的。也有点，但是它飘的现象比较没那么严重，好，所以就是有这个红光的这个。切入之后呢，它这个绿色的飘移，好，就从0.3到0.38而已，没有像刚刚这个六七年从0.3到。好，所以前面这八个结构呢，是柯达他们画的很专注，好，他把他这个掺杂的这个现象，跟这个掺杂在哪一个位置，好，哪一个怎么掺杂，得到怎么样的效果，把它涵盖在这个专注里面。好，那接下来这个是英大学呢，他们。也做了这个白光哈，但是他用了这个磷光的这个染料，啊，把罗本子的这个磷引剂，好、啊、让它的这个效率更高，好、啊、让它的，所以它的这个在25克呢可以到达这个6000，好、啊、6600这个基米平方这个亮度，好、啊，好、啊，那这个里面呢，它是先固定这个掺杂的浓度的哈，掺、啊、杂这个 BCA 这个粉红色的这个染料，它这个浓度，但是呢，它把这个红色这个厚度是增加。好，这个 B 的厚度呢，增加从3nm增加。好，所以增加一个程度的时候，会存在一个最佳状况。好，所以它达到3nm的时候，这个有最好的这个反光。好，但是当它这个红色厚度增加以后呢，它把这个绿色厚度呢把它降下来。好，那 BCD 这里有点蓝色，那这里也有变淡组合成的这个效果。好，所以它能做到这个结果是0.34、0.33的哈。所以这个从这个比较。没有那么绿，然后是没有那么红哈，然后就往右边飘啊，从0.3可以，但是这个厚度之后呢，可以调整到0.33啊，所以就是用厚度来调整它这个白光的这个程度。好，这是吉林大学，吉林大学有一个叫做刘世光的教授啊，他在这方面也做了蛮多的。好，那这也是吉林大学的一个结构哈，那这个结构里面就比较会受电量的影响，好，它从85克呢。增加到15克以后呢，哎，它这个蓝光的光谱很小，好、哦，所以这种结构就比较有点缺点啊、哦。那它的光谱会随着电压也飘移啊，所以它是把这个，但是它是不是会提高它这个效率啊？提高效率好，然后它这个含有这个 R1 这个化合物复合物，好、哦，所以这个是在这个红光的材料里面掺杂一个比较特殊的这个材料。那吉林大学设计的这个结构呢，啊，也是它也是去改变这个厚度，好、啊，蓝光的这一层 PEVC 的这个厚度，然后呢，也回应了这一层的厚度，好、啊，达到一个最佳状况，达到一个最好的这个好、啊，这个白光，好、啊，所以这个 PEVC 呢，它就降低这个厚度啊，厚度，它把厚度降低以后，因为如果厚度很厚，它就会比较蓝，蓝光就会比较强。所以它把厚度降下来以后呢，它就会让这个蓝光的光谱跟这个红光的光谱能够比较达到，啊、嗯，比较强度比较强，这样才能够达到一个比较好的白色，好、啊，所以它就把这个厚度降下来，好、啊，达到一个最佳的状况，然后再来调整这个乳液这个厚度，好、啊，所以乳液的厚度呢，它就是把它增厚以后呢，红光强度哦强一点，它把蓝光加下去了，好、啊，把蓝光加下去。 所以就是说感觉上也是红光没有什么分享，但是他可以把这个蓝光降下来，所以他等于是用这个红光这个厚度来把蓝光降下来。好，因为这个红光的这个能见比较低，所以这个电动注入到这边，然后会被陷在这个里面，所以比较不会注入到蓝光这边来。所以他用这个红光的厚度来调整蓝光，把蓝光压下来，然后达到本身的比较好的这个蓝光。好，那中兴大学的这个有趣哈，他把红色掺杂在这个VALQ 这个材料，这个是包装盒里面。那移动这个位置的话，它是不是刚好在这个界面的哈？它中间有层这个 VALQ 把它隔离。好，那这个里面呢，它也是用一个这个荧光的这个染料，所以它的效率会比较高。好，荧光的效率比较高，它可以高达18的 CP。好，那14伏特的时候给它18000的 CP。好，所以这个是中兴大学他们做的这个结果。好，那这个是爱荷华大学，美国这个爱荷华大学他们的一些结构。好，结构，那它也是一样去调整这个 BGM 红色这个掺杂的浓度跟它的厚度。好，然后去搭配它最好的这个采光。那在这里面有两组的比较嘛，就是改变这个掺杂这个低的厚度。好，然后另外一组呢是改变这个掺杂的这个浓度，好浓度，好，那让它的这个效率呢，改变它的效率，好，那所以如果说这个厚度不是最好的状况的话呢，太厚的话呢，它的效率就会稍微降低，而且它的颜色会有点红，好，会有红，好，所以就是说为什么厚度也不能太厚？那第二组的要是说浓度不能太浓，好，浓度如果太浓以后呢，它也会红。好，掺杂了这个红色的这个低浓度的这个浓度的太高，它当然也会变成视网红色这样子，而且呢，它的亮度就会下降很快。好，从这个3万呢，可能可以做到3万，啊，因为浓度掺杂太高，就降到很平淡。好，所以这一个红色的厚度啊、浓度里面啊，去调整这个白色。好，那这里是台湾这个这个结构啊，然后呢？它这个 ABC 呢，有会发现说呢，它调整到了这个 C 结构的时候呢，还有一个比较好的这个白光。好，那它就是调整了这两组这个厚度，好，调到400/400的，这个 NPV 跟 CPV， 好 ，NPV 这个 NPV 跟这个蓝光的这个厚度，好，调整到比较厚了以后呢，这个蓝光才会强。当你这个厚度不够的时候呢，它的这个蓝光不强。好，所以调整到400/400以后呢，它这个蓝光的这个强度才起来，所以蓝光跟这个红光比起来，还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反光。好，那这个但是这个结构呢，有一点会随着电压漂移。好，所以它从14伏特到21伏特呢，它这个白光的这个漂移值呢，会随着电压有点飘动。好，所以这个是一个缺点的哈。但是它的亮度也可以入特也到12000的哈，这个也算是很强的一个亮度。那中央研究院呢，在这个结构上面也有一些这个研究哈，好，所以这个白光的结构上的研究，那当然也是要调整这个厚度的哈，它这个厚度，好，调整到20伏特/1000伏特的时候呢，让这个蓝光和这个红光的这个平衡能够很高的这个强度，好，才能够得到一个比较好的白光，好，那所以它最后也可以调整到 CIE 值很好的一个白色，好，那这个是呢在调整过程，好，调整这个掺杂浓度啊，还有掺杂厚度。好，就是厚度的变化，就是掺杂浓度的变化，好，然后最后用最佳的状况去调整这个白色。好，那在这个清华大学跟中央研究院的红光大学，这个也有很多这个成果。好，那这个是在玻璃板里面，好，在玻璃板里面，其实用一个玻璃板这个单层啊，就是前面讲的这些小东西。好，那这个玻璃板，好，地上好像会有脏器的，所以就有很多。好，所以用单层也可以做白色，好，所以调整的这个，好，玻璃板里面的这个材料，还有这个 PVD 的厚度，好，让这个 ABCD 呢，让这个红光的这个颜色能够起来，好，这样才能够达到一个白色。那这个玻璃板给我们这个化学系的这些哈，那这些详细的这个分子式啊材料的这个从这个。这个文章里面呢，都可以去找得到它的这个材料。好，那就是光美公司呢，他们做这个结构，它也是有牵扯到一个关系。 好，那他用这个蓝光，用 EPVI， 然后 C6 激光，然后 C9 做红红蓝光，好，那它的结果是这样，好，所以用这样子去调到它的这个颜色，那九色可以到达8840，好，那接下来就是我也顺便介绍一下，我们在福尔森大学我们自己所研发的这个蓝光这个元件，那我们所用的材料就是93号，就是蓝光的，就是绿色、粉红色。好，那我们在这个我们在蓝光里面掺杂，好，我们刚刚看的这些结构里面呢，要找在蓝光里面直接掺杂，那我们是直接把这个染料呢直接掺杂在这个蓝光结构里面，好，所以这个是我们以 PVD 当作这个电动环境层，好，电动环境层。那 PVD 呢，我们后来发现这个效果是比较差的了哈，好，但是我们做适当的掺杂，调整它的浓度跟这个厚度跟掺杂的位置，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这个排光，好，所以它的这个，而且这个结构呢，我们电压改变以后呢，它的 PVD 就会调一个蛮稳定的这个排光，好，那。这个可调式的部分就是说，我们是把这个元件呢直接长在这个 flexible 的这个基板上面，好，那红光是这个材料，那绿色是这个材料，好，那在这个结构里面呢，我们第一个先去了解说这个安长的位置对这个光谱的影响，好，在这个里面我们把这个 PCJP 呢，就是掺杂了，好，这个材料，我们调整它掺杂的位置，好，这个是比较偏离这个蓝光跟这个 NB 的界面，好，我们是比较偏离，好，那我们慢慢把往界面的地方移动，好，所以我们发现它的这个发光的光谱呢，也有很明显变化，好，所以如果说我们这样能够这个红光这个掺杂的位置比较靠近这个界面呢，红光就会强起来。那如果离开了这个界面太远了，红光就会弱下来。好，所以这个掺杂的位置呢，对这个发光的光谱影响蛮大。所以我们可以先，所以这也是一个蛮好的发现的。我们可以得到一个说，这个真正的发光区比较有效益的发光区会在哪里？好，那这个如果说发光区太接近的话，好，那它的这个红光就会太小。好，所以我们可以先用这种方式，好，把红光掺杂在蓝光的。这个发光层里面，都去调整，去了解说它真正最好的电子电路是在哪里。好，那再把真正要的结构，好，调在那个位置。好，所以从这个教室里面，我们可以抓出说，红光大概看在什么位置。好，所以我们会从这个 CIE 的这个变化，可以发现说，它比较偏这个蓝色，然后呢，慢慢就偏调，对，调到红色。好，它比较飘广，红色比较飘广。好，那在这个单位 CIE 里面呢，如果说我们觉得这个白色还不是一个很纯的白呢，那我们可以再加入这个绿色。好，我们刚刚看的光谱里面呢，绿色是比较弱的。好，所以我们就再加入这个 C6， 这个 C6 是绿色的这个掺杂。好，那我们把它掺杂在，一个掺杂在左边，一个掺杂在右边，就我们发现效果是不一样。好，所以绿色先掺杂，是红色先掺杂呢，也会影响到这个蓝光的这个结果。好，所以我们现在是把这个绿色掺杂在右边，在红光右边，然后它的这个绿色的效果呢会比较明显，让红光跟绿光的这个强度都能够一起掺起来。好，所以就是本来是比较偏蓝色，然后调整后呢，也就让它这个红光的强度去掺起来。那这个。这个不太会随着电压改变，好，从负荷一加十之后呢，这个 PIE 偏移现象呢有没有很明显啊？那我们的亮度呢，在8伏特、15伏特左右呢，可以达到2000的 PIE 的话，好，到15伏特这样的偏。那如果我们底带的扇比较大，我们做到1公分的，好，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个底带的扇再缩短下来，我想这个亮度可以再提高到这以上，好。好，那这个是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成果哈，好，我们找到一个答案。可能这个有些动画，我那个动画档案放进包可以。好，所以我们这个是坐在这个 flexible 的这个地板上面， 啊，这个是我们个人的预设，啊，所以有点还会有点偏难。好，那关于未来这个趋势的部分，我会简单的跟大家做一个报告啊。那这个我想很多地方都有看到这样的有多面的啊，就是从小学的小面积做到这个大面积啊，然后做到这个可以透明式的啊，因为如果这边坐在这个玻璃啊或者是塑胶板上面啊，它这个会有点穿透性，所以如果你不点亮的时候可以透过去。好，那点亮以后你就看到那个屏幕啊，就有点透明式的这个 OLED。好，那或者是说，哎，将来真的就要做到这个可溶式的，好，或者手表上面，好，或者是这样做油区的，适合这个整个这个立体的这个结构。好，那甚至呢，将来做这个照明，好，或做这个可溶式的屏幕，那甚至可以直接起来在屏里面拍照，这个是一个这个理想。好。那亮度的部分将来也是要去提升的，好，才有办法做这个照明。所以如果说目前大概在这个位置，好，大概十几的油米没有瓦的话，那十年后希望能够 double， 甚至不会有成长。好，所以这个有很多的这个协会呢，大家都在推估，希望将来这个二维的亮度能够再一直的提升啊。那如果要用那个照明，当然有很多的技术需要在克服的。如果说我们要把效率提高，让你效率提高，然后希望电量能够维持在很低，好，这当然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基础的哈。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好，那还有很多的关键技术，好，比如说材料的开发，好，还有这个荧光材料，那能够让这个本来是只有四分之一会化光的几率，那另外四分之三有没有当然能够化光出来。好，那怎么样把那个光取出来，不要在玻璃里面就内反射或折射就散掉。好，所以整个光的取出，好，那怎么样做分光，好，让这个水氧不要跑进去，嗯，不要能够慢热等等。好，有很多的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在需要再克服的啊。好，在这个表里面都这个蛮多。那另外在这个可溶式的晶板方面也是一个蛮大的一个机会的啊，就是大家可以可溶式好，那做大面积的话，那封装的部分呢，就是不要再说以后不要两层，好，直接能够逐步，好，就能够做封装，好，还有什么像，你得到一个比较好的这个塑胶基板，要不会有水汽的渗透，对不对？好，这些呢都是将来必须要能够依靠你的这个问题了，好。那可溶式的部分呢，当然它蛮有趣的了，好，比如说，哎，现在从有的什么洞啊，你要看什么东西看不进去，没有办法倒进去，那我们用那个火的这个倒进去板就是插进去，把这个吸在里面去啊。所以可溶式的这个应用啊，感觉上蛮多的。那甚至可以用在这个背光板，手机的这个背光板里面，那它可以更火啊。因为如果用可溶式来做的这个面板，照明面板的话呢，它可以做的比玻璃还火啊，因为玻璃厚度还是有点厚度，而且比玻璃一样贵。那如果用塑胶片做这个照明板，然后带到手机里面呢，那我们手机就一定会越来越智能哈，而且更轻啊，所以可溶式的部分呢，也是蛮有趣的一个方向哈。那可溶式的板子呢，它实际上是比较容易渗水性，哦，它的耐久性比较不好，所以怎么样在这个塑胶板上面去做一些镀膜的处理，让它能够防水性，好，或者是说在这个塑胶板跟这个有机材料中间的界面的这个处理等等，也是蛮重要的一个关键。所以我想将来目前这几年或者是将来可能在这个塑胶板上面呢，我们会多做一些这个研究，在上面做一些琢磨，所以这是我们的这个报告。好，这样谢谢大家。
好，谢谢张部长的这个 presentation。我相信大家对于这个 OLED 的这个健康现在已经有点观摩，那么这个将来趋势，特别是产业，对产业方面的这个规划，这个不晓得有没有人在这个方面提出来，那么现在来为请张部长给我们做看点。那么这个 OLED 这个，不错啊，好，再下一个。
因为脸看上的最后一位的蓝光的看上的 ABS-082 新名词的 AA-5 这看上的名字是什么
我们现在在
中哪一个出关的
就是我忘记控制了因为台湾好像有些代理商 ABS 的代理商啊他是 ABS 有在台湾有代
理商那个在销售是有说明
销售的话如果可够的话我们要再重新查一下你这个比较好
然后
我
们
在
办理单位
拿到
了这个
如果
抽
的话
那我们那个就是我们那个我们那个我们那个我们那个我们那个我们那个我们那个我们那个我们那个我们那个我们那个我们那个我们那个我们那个我们那个我们那个我们那个我们那个我们那个我们那个我们那个我们那个So that the last performance model structure is pretty cool because some younger compounds especially the guy from somebody who has also been showing that the structure to the group. Yeah, you said you k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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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know,所以你在这个所有的文件的 efficiency is plus 你是用福特来算的而且你是用科本来算就不管算法那种右下角的那个 plus 啊就不管是在 NIV 的人可以说什么意思你很少用这样 plus 因为你看的话都把面积的这个因素给虚架空掉了，所以你会导引到你一个特有的很多种这些关于运营条件的一个判断。其实当初后来就是电流量，跟电流量这个电跟电的单位面积的电流量怎么证明？所以电面积小你就有电证明，因为你跨的就是 current， 或者是过的是跨的就是 current density。就你把你的电流投到你的单位面积，那你就来证明就行了。所以呢，我帮你回忆一下，你是我是这个理论，你的左下角你的 shadow， 组织你大概那个 ID 的大概是十个左右，大概五十个左右按，就是一个左右按，五十个左右按，五十个左右按的这个毫安值。通过一根根平方的面积，所以呢，单位面积的电流量是五十个面积乘上每平方公分，也是这是微量的这个生产者是你的电流量。那你看到左边，你的亮度是2600的这个分子，所以你把2000乘上50。再除一，那再除上十，你的电流的效率是四个平方的这个嗯，所以呢，维度，维度也不像认知本化啊，非常能够能够用这种方法，它就除非为了导致这个导致这个这个超量的，比如说数据里面。我做证明的通过拿到2000的量度其实就效率不高
4到50
并不高所以这方面现在这里有个学习的这个专业方面应该稍微高一点
这个陈教授这个翻译法这个东西第二个的这个 CTLF 是这个它都是高频率的话我们这样子来讲的时候
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所以这些这个问题，我们渴望现在我们能够出多少问题。
在的教育阶段，在四好或者十好一点，大概可以到十五。我看，这样子方面，
十五要要求渴望，
大概是在五里面，
差不多是十到十五。比起这个 TCS 是八十分的渴望，渴望。
那这个。
因为会分化掉，这个他们分化。
这个播放，这个播放的地，这个这个说如此就好哈。那么现在这个预约的时候，可见就我们这个接受的应该有多少？250、300、500啊。所以也快到了，这个去超过了。这个刚才那个叫磕头的，刚才这个叫东长，我
说明还没有进客
啊。温度，温度是温度高起来的时候，会快，
温度高位啊，会做那个动
作。再见。看，大家有没有考虑？大家对于这个刚才就说的，看起来这个花儿也很好做啊，是不是这样子？我自己没有真正做过。那你这个刚才所放上去的是一层一层嘛啊？如果是第二一层一层啊，把它混在一起，一起拉走，你在的这个开场一样吗？
现在看看掺杂出去的那个光，就掺杂染料，就吸收那个花光的那个光谱啊。如果它的吸收的效率够好，当然就够了。
目前做的是一层一层吗？
对，但是我们现在掺杂还会掺杂块层，不同层。一层一层，那每三个层有三个层作作用，有些是帮助电，就是我们上电光输入，还有就是化妆的，
是不是？那这个话，这个先用的不要算啊，单单算化妆层就好。
应该
好。RGB 是那个
三个层，
同样三个层
叠起来，
跟这个，好比说两个混在一起出来，也会有白光嘛啊？
应该是
啊。这个呢？如果你一定要一层一层来弄的话，这泡水就做一个泡水池，就贵一层。如果是说存起来，你把水上来，这样还是排光，那当然我们要采取这个方法。
那个角度就是不难，你看通通会有啊，一样啊，这些。 所以如果说整个量，如果效率能够提高了，那从一个多少倍能够做大面积，那实际上多层来说，我觉得对欧系这些电网供应商实际上是一个机会。
那这个 passive 啊，那 active 呢，能不能用在用这个网络服务器吗？你做目前的啊，已经在这个市面上这个流行的这个网络服务器
这个 socket 来 drive 我们 OLED 有困难吗？
应该没有困难，
因为
专业就
有
再说。
好，那等一下我们再谈话。OK， 啊，谢谢，这个我们再一次谢谢张总啊。那么接下来这个我们要谈的是这个开发大型化 OLED 面板的关键技术。那这个呢，我们请这个郑经理、郑强军经理啊，是从这个海宝科技，那我们会高兴他今天能够来跟我们share啊，他是从业界下来的，我们推荐这方面来说的，整个。这个是新的技术，那希望这个新的技术能够引进，变成一个新的产业，那这是大家所希望的。那现在我们请这个郑经理啊，来给我们一起分享啊，他的这个优秀啊，我们鼓掌欢迎啊。
谢谢吴会长，还有各位产业界先进前辈，各位先生女士，大家好。今天非常感谢那个 CITA 给我这个机会啊，跟各位介绍那个参加这个研讨会。那我今天写的题目是那个开发大型化 OLED 面板无关键技术。那因为这边有一些那个。不好意思，因为这边的画面也牵涉到有些那个公司的一些厂的东西，所以这边的那个供应链的资料会比那个各位所上台的资料高很多。那由于我们那个上面有交代，不要有的地方不要讲太多。我知道跟各位讲的。那如果说各位有一些问题啊，我想可以看到来问我，我可以跟各位能够解答的。
今天跟各位主要讲的题目是那个 Decharge 的 Dark Side 的 OLED Display。 那这边的话今天的那个大概是包括了大概一个是很简单的介绍的 OLED， 然后包括这个学习，然后这个那个 OLED 的 Overview， 然后 OLED 的扩大，那再来一个多插了的一个其他的，那再来的话比较想要今天的一个主题就是创意型所那代表 OLED 的品类，今天会包括一些像 CineMax 啊这个一些的一个新闻的介绍，然后封装的方法，然后再来一个冷气的冷和热，那最后跟各位讲到是一个 OLED 的机器的一个展望，啊，包括一个那代表品类 Flexible AM IP 还有一个那个未来是一个新的第一年的一个 market 的一个创新问题。那这边的话，我想大家要知道，我想就不用再详细的讲说 OLED， 我想大家要知道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结构，它包括原理就是借由两体晶体，就像三线就可以发光了。那再来的话，在 marketing 方面的话，我想这边跟各位介绍了几个，一个是一个目前的一个 application，还有最近的一个 project 在 system 的 performance 方面，还有一个那个material 方面的那个 program， 还有 collision 跟 technique， 那再来的话一个那个 MOA， 那再来一个最近的一个各个公司的一个 development， 然后我们把 OLED 可以用在哪些产品，那最后我跟各位比较一下 OLED 跟LED 的不同，然后最后是 OLED 的一个 future。那在这个 marketing 方面的话，目前来讲在2007的时候预计可以到这个80亿，然后我们最主要的 application 的话，刚提到了我们如果说能够做到大型化的话，我们是希望能够去，我们目前来讲 OLED 算是一个从刚刚爬的一个 infinite 阶段，然后逐渐到可以要逐渐往前走了，所以我们希望说我们能够继续往前，然后走到一个大尺寸的一个那个。那在那个 last panel 方面的话，最近的是超过60寸的那个基本上它做一个7寸的，然后随后一种它做一个40寸的这个display。在 Power 厂商方面的话，随后一种在三两颗科长方面它做一个两瓦的，那在1.5寸的一个 display 200亿。然后在那个 Conference 方面的话，像那个所以它做一个200亿的就 High Conference。那在冷气方面的话，森宇它最近也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feature 的一个处理。那在那个我想大家常用都是跟的一个材料，那它开发一些比较 stable 的一个那个处理。那这边最后我想，在冷气的方面的话，我想最后会写最后一个那个 table。那比较值得注意的是，这边有一个那个冷气的一个 demo， 它是一个英国的那个英国一家公司它开发出来的。它是它号称它可以用 solution flexible 的一个 normal 的一个 system， 也就是说它可以用 simple 也可以用那一个平行来做。那在 solution 的跟 patent 方面，这边也有一些很大一个 problem， 大概是很重要一个那个LED 它最重要的一个那个题目的一个 IPO， 所以现在的话我们是最重要都没有在那个数的那个以上的。那在那个 Open Definition 的方面的话，在那个维德国一家公司 Anton， 它做一个 OVP Organic Vector Sense Definition。 那再来的话，卡利高普这边的话跟那个 Lenser 这里也有一个 Linear Definition 的 Source。 那再来的话是 CineMax， 现在最主要大概是完成一个精简度。那在 Interface 方面的话，在随后而且它有两三是最好的一个，它现在目前它是做30 micron 的一个小 pixel， 那以70 micron 的那个 piece， 所以它基本上做出来也可以全面去做的特别好。那 custom 方面是就这些有一个那个 highlighter， 它做一些 custom 的一个 design， 它可以做给像单独做到跟做给那个衣服的一个那个平台。那在 specification 的 AMOLED 部分的话，在小分子部分的话，我想厂商非常多，最重要就是有一个那个森宇它还是做得最好。那在森宇方面的话，现在可现在已经他之前他号称说他想要做森宇，不过他现在好像多个做了那个某某一个跟那个森宇一起做，那现在他有一个 demo 是应该是那个某某一个，
那当然那个另外一方来讲的话，他们听说他们想要那个都打在2004年，所以现在还是没有看到。那其他方面的话，像那个张栋他其实做的我想在 OLED 来讲，张栋肯定做的最好的一个。那在最近的发展方面的话，像六十八吧，它很多呢，它发展了一个那个他们叫补水器，叫做那个 Bitcoin， 它 Bitcoin 是透明的，这可以做什么用途呢？ Bitcoin 如果是透明的话，你如果说你做成看你自己的时候，你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你就可以把那个如果说把那个什么技术上面很整手的时候，这个补水器它就可以用来做来看你自己的那个补水器。那再来一个那个就是咱们动手做的，在那个 SID 做解法出来的，这个它是也就是碳平均做用碳平均的技术做在那个 AMOLED 上的。那这个的话是那个彩密尔所做的，它是在那个 Bezel 的 Socket 上面。那再来这个的话是咱们动手做的一个那个大比较大的手术体。那另外来讲，这个 Persuasion 它也发表一个四十寸的，不过它值得注意的，它四十寸它是用那个 Tile 的技术，所以它用四片的那个 panel 去把它 Tile 起来的。不过它的技术算起来蛮不错，它 Tile 起来可以看不太出来它的那个 gap。那 Sony 来讲，基本上 Sony 一直是它的颜色啊、色饱和度啊，就是做的相当的蛮不错的。那在那个外景推来讲的话，这边外景推做的那个，我想，对，那个我们这边的话做了一个那个17620的一个那个 AM 长波火的那个设计，那就在那个 SID 就展出。那对这边来讲做的，我想做的还是蛮不错的，就是我们的那个产品，我们毕竟是在明年的那个。第一区的时候会很拉出。那在那个 reception 方面的话，我想这边的话就不再多做介绍。这边的话 long lifetime 来讲 medium， 这边需求是比较 medium， 所以有的是比较容易做一点。那像他做到那个 DEP 啊，然后他做到那个躺得起来的那个看板的话，这边呢他就要。那另外这个比较的话，我想大家会很清楚看到说 OLED 这边呢是 OLED 的一个比较，就是你可以做到非常非常的好的结构。那对 OLED 的平时来讲的话，可以用在像 e-paper 啊、Maca 啊，还可以做在那个 notebook 上，然后最后是可以做在那个那另外来讲，这边的话想跟各位再介绍一下那个 OLED 的一个那个概论。那这边很简单的跟各位讲一下它的那个特征、造型、地区，还有一个功能的一个特征。那在那个，我想大家都知道，它的一些的优点，所以我这边就不再多做介绍。那再来的话，我想讲这个结构的话，刚刚那个庄所长也讲的很清楚，我不想多做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介绍，就通过来讲说我们这个 multi layer 的一个 OLED 的一个结构。那这个跟那个 OLED 跟那个 LCD 的一个比较，这个跟基本上是可以做到非常的多，以及那 LCD 来讲，它还有一个那个背光。那这边的话，像 OLED 的优点，它可以自发光，它很快的你观看、看透，然后那个 wide angle 有 high contrast 的干预，然后可视化的，它并不是透过那个超视的，所以如果说以后是用那个。加差别的话，确保是来讲，就相对来讲会比较差一点。这边来看的话，像 CRT 来讲，它的 resolution 跟超广光圈是比较差的，都要扣出来，它的产品都是相当的差，而且康会也是做的相当不错。那在 SPA 的话，它这边的话大概就是做一个扣子跟 Max 看，跟超广光圈，这三个是它的那个问题。其他来讲的话，我想并没有太大的那个。那在 TOP 方面的话，目前来讲的 solution 做的相当不错，可以做的蛮不错的。那 lifetime 也是很好，那 color 也不错，那 cost 也不错。那最基本上它就是一个它的光看会比较差一点。
它另外来讲，它抛产当时就比较差，因为它有一个背光板。如果说你关系到它抛产当时就越强，那如果说是那个 PMOAG 的话，目前来看的话，这个的执行性并没有办法做得像那个 AM 做得这么好，大家看也比较短一点。那最基本的它的一个方式看会比较快。那在 AMOAG 方面的话，基本上我们目前来讲的话，大家看 OAG 大家看都是就是需要顶住。那在那个波浪部分的话，我这边先跟简单的介绍了几个那个波浪，有一个那个，这主要是一个那个，主要就是中南海场就是 Pay Color 这个波浪，另外就是 Pay Color， 还有就是那个 Mono 的那个 Color， 所以中间来讲 ，OAG 它可以做的波浪算是蛮 flexible 的，所以基本上如果说有比赛的话，都可以进行。那这个的话是一个简单的结构，它目前来看我们大概是要2.03左右的一个厚度，那总的来讲它基本上是蛮薄的。那在那个这个表的话，跟各位简单讲一下，这边是那个对一个六度推差的一个 OLED 来看的话，如果说我们亮度就是指那个 aspect ratio 的，这亮度如果对于80dB 来看的话，目前的在可能大概是3000小时左右，那如果超长三十就看到说，如果是100%波浪的话，就320毫瓦。那如果说是10%的话，大概是35毫瓦。那如果说亮度在25%，大概可以到9000小时。那那个超长三十100%的话，就是77毫瓦。所以目前来看的话，我们通常通过一个标准大概是57毫瓦。然后5000小时，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大概是200毫瓦。那当然了，这个 lifetime 一直在进步。那有些人会看，你说这 lifetime 是到底是做不做？目前看起来的话，大概是如果用在手机的话，大概1万小时是绰绰有余，因为可能每个人一天到晚都是在看手机的，所以基本上来讲，1万小时一个。你开如果说开了8个小时来看的话，手机的大概大约到3米左右。那在那个 Smolik 跟那个 Polma 的一个比较的话，目前看起来小分子基本上来讲它的那个效率，不管是 RGB 来讲，它的效率都是比 Polma 要好一点。那在那个 Voltage 在 In Voltage 方面的话，小分子会比较那个Voltage 会稍微高一点，大概是4。那如果是 Polymer 的话，大概是2.6。那应该来讲，它的这个可变，我这边有一点小小错误，对。应该是那个红色的，红色除了红色以外，把其他的那个材料大概都大了1万小时。那它的那个规模，它的那个大概是在85度保持它的那个波动率。因此会比较大一点，那它这个话是做基本的来选嘛，还有一个那个音色的事情。那在破码来讲的话，它在看就大概服务跟快速5万，快速到5万，服务大概是相当短，大概只有大概2000小时左右。那另外的话，它在85度测试的话，它的电压上升的那个比较少一点。那这个话是做基本的波动跟光夜景。那在波差的部分的话，它像小分子的话，可以用白光加超低的，或者是用那个波粒加上那个 PCM， 然后或者是用 RGB 的一个配重。那在那个透明方面的话，可以用白光加超低的，那或者是用那个一个平行混动来配重。那在波差的部分的话，我想刚刚那个庄所长介绍过，最主要的技术是有几个。就像我拿三个来讲，因为这三个比较容易做到，就一场比较讲更简单的方法做到是比较重要的。那这一个是 RGB 三色的材料，那另外一个白光加超低的，那一个是蓝光加上那个色表上的。所以这边的话，基本上来讲，最重要的话，如果说你用 RGB 的话，就牵涉到哪些的 mask， 就是你的那个气味的精准度啊，还有你的这个 mask， 那还有就是你的那个那个 material 的那个 decay， 三个材料 decay 就有机会影响到你的 lifetime。 那如果说你用那个白光加超接合的话，
上最重要的就是一个采光的那个特性度，这特性度一直只说你一定要做出真正的采光出来，就是因为然后做出来的透过了 RGB 以后，你做出来这三个颜色是采光就可以了，这、就是那个采光一个重点。所以这边的话重点是一个 CDK 它因为它外面都有贴层的，那另外一个技术就难再加上那个超贴层。那另外来讲，超贴层的那个专业，你的那个微奥的话，你也可以采用快态，就我们这样子，还有多反态的，这边三种不一样的排列各有各的优缺点。那在那个目前来讲的话，大部分的那个产业都是用的快态，都是用的快态。那在那个CMOLED 跟 AMOLED 来讲的话，这是一个开始一个 active 的，这开始是用工具去找，然后找到这里的时候，这里慢慢发亮，所以用 CMOLED 的学生去找。那那个 active 的话，它就像一个开关一样，开关的话，让这个 OLED 让它亮起来，这样，这是一个简单一个数据光机的一个结构。那在那个开始跟 active 的一个比较的话，刚刚提到的车型来讲的话，它是一个精细专利的，那这边来讲它是在可专利，它是 custom。 那如果对那个 Luminant 这边来看的话，它比较它会有一个那个专利的限制，因为大概是到200度可能就是一个极限，也就是说你精细微学大概是120度可能就是精细线的方式会受到200度。那如果说 AM 的话方面的话，就是需要开 Luminant。那如果说我们要做到大体的那个显示器的时候呢，我想可能就必须要走到黑暗部分。那一个如果说要用 PM 的话，那就是刚刚提到有一个那个开源的一个技术，就是需要开发出来。那在超强光学方面的话，这边的话就因为它比较需要比较高的那个，它那边比较高，因为在开机时的时候，因为开播是去加里的。那这个在 A 部分的话，比较需要那个精度，它就可以加油。那在那个另外的话，它必须要有跟那个天主的那个发行 IC。那这个的话 ，A 有一个就是发 IC 就在上面。那另外来讲的话，在那个 Rise 的结构上来讲的话 ，PM 的部分的话，它会比较简单，而且比较 local。那 A 的话，它是比较复杂的结构，因为它的那个 cost 会比较高一点。那再来的话，本身就会讲到是一个那个创意国家战略的一个影片。这边我想有很多的那个分析，我今天开始讲有很多分析，并没有站在各位的那个反应上面。那这边的话，大概最主要有几个那个 T 叉问题，一个新的 Share Mask， 那一个是一个独立型的新的，那一个一个核心的方法，然后做一个本地的一个调整，本地的一个在做。那在说 mask 方面的话 ，mask 它可以用那个 micro 跟那个 core， 就是那个镍基跟比较中锋做成的。那这个的厚度的话，大概就可以少于40 micron， 可是它可能会它会随着温度，然后去一震的时候，你的那个作用会太大，然后就会造成你温度上的一个那个损伤。那再来的话，它 mask 啊，它必须它也可以用那个英马去做。那英马做的话，就必须用 H 去做。那这个优点的话，那英马它优点就是它一个非常低的一个作用风险，它厚度大概是100纳米左右，它可以做到很低的一个那个作用风险。那另外很重要的就是那个 tap 的 mask 的那个 angle， 你必须要做成什么 angle， 你在那个肯定是。避免它的一些那个回旋的时候，一个掉到在那个 edge 的时候。那另外来讲，这个 mask 就是相当昂贵的，一片 mask 如果你要做到它的这个东西，又是用英镑做的话，那个话相当的昂贵。那这边的话，我想在不同的 solar mask 这边有几个那个有限制的方法，这两个都是比较聪明的方法。那这个是用镭射去加工出来的，所以这边的话，它的这个温泉大家是要更重。那另外镭射的话可以做得比较好，那就要更去提格了。那这是它的缺点，所以用电镜方法它缺点大概是这样，就是它 SDM 的科学面积可以看得出来。这些角度的话，我刚提到就是那个配合的因素，它也会影响到你们那个镭射，所以这边有一个缺点。
那再来的话，另外还有一个那个就是 NG 降解流水器那个相关的，那 NG 降解流水完之后呢，还有就是特殊处理，就像是用那个 H 这个是用 H 去做出来的，所以这边可以看得出来它的那个特点不一样，就是会下去的，会是有点断气的，所以对它是有上下一直的，所以是有缺陷。那在修纳水的一个优化部分的话，对，我想对于纳在水里头来讲啊，对 L 设的跟 W 设的，这是一个 RGB 就是三个构成一个一个出口 ，RGB 是三个小出口，然后构成一个主要的出口。如果一个210乘上210的一个出口大小来看的话，L 设的跟 Y 设的来讲，如果说你做了一个大型机器的话，这个设备就可以做得很大，那。那如果说我们要做一个小尺寸的话，比如说这个尺寸如果要做 KPG 的话，这个流水要做得相当的高。那这边来看的话，目前来看起来的话，目前很多厂商用的都是这个，它的 FPU 大概是只有10%而已。如果说防爆能力能够提高，而且如果说你的那个修纳水能力能够提高的话，你可以做到一旦做到88%的一个开采率的收产，所以这就是你的，所以这是我们的 challenge， 我们可以做到这个的话。对我们来讲，我们给大家看我们的那个量值都可以提升大概31.6倍左右。那目前来讲，我想很多厂商在国内大概都只有10%，所以为什么那个长盛刚提到有一个那个碳引擎，它为什么都要碳引擎？因为它可以提高它的那个 Apple Way， 它可以可能提高到7%左右。那在那个整个物群的那个生产方面的话，就是传统的那个在提升我们的整个的在那个南门的一个这部分的话，会使用一个是那个南门的一个那个车轮，然后就是你用那个喷射做出一个喷射水的话，就是你这个是一个你把你材料装填在这个喷射水里面，然后加热，然后这个放水在上面，然后就这样子水上。那如果说你是用那个，如果是用那个音乐设计的话，那就它就基本上是不动的。那音乐设计的话，就像从左往右去过来。那这边的话会有几个优点，但这个在转的时候，你可能 mask 转一转的时候，它可能会有一些波纹。那这边的话 mask 会贴的比较近一点，所以这边基本上 mask 不动，然后只有音乐设计才不动的。那在做那个大型的显示器方面的话，这个很重要的那个机台。那这个的话是那个日本的厂商，它做一个那个奈的一个650的系统，所谓六五，它就是基本上它的那个 buffer 是到650左右，它所以它整个是一个音奈系统，它可以从这边六五进去，然后这边先做一个平均的，然后做 RGB， 然后做一个那个1000多万。然后再出去上，这个那个，然后另外它有一些那个，里面有一些那个被做未来的一个过程。那在 OVPD 方面的话，这边 OVPD 简单就是 Organic Vapor Phase 的 Separation， 这边它是跟那个 OVPD， 那它就是当对加热的时候，当我们把那个像一个 LQ 嘛加热的时候，它可能用一个英文的一个 Carrier Cell。然后带出来，然后这边整个腔体都加热，然后你在你的那个地板上冷却，它发过来之后，它就自然而然成为一个那个气门。那这边的话，它的那个 compass 大概是真空大概只要0.1到5.0，它一个那个 vapor 的一个 phase， 那车容一个 source， 那另外用那个 MFG 来承受那个你的那个整个气味。那另外的话，它可以那个。用直接用那个 carrier 的时候就可以控制你的那个整个区域。那另外的话，它把它整个汤加热，让它不会那个材料附着在那个地板。它这边有什么优点呢？第一个是它可以做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吸盖。那另外来讲，它很有效率可以来应用那个 material。另外的话，它那个可以。你当然做那个 separation 的时候，它比较不会有那个 post-contamination 的那个 issue。那另外的话，它可以来很容易来承受你的那个作品的那个 risk。另外的话，它可以比较高的那个 high throughput。
那在这边的话，它做了一个那个实验机场，这边的话，我们这边摆了两个，可以放基本上可以放四个豆，然后一个鸡胸肉，然后用一个开热线，当你要用这个的话，开这个开热线出来，然后就可以沉积在这个地板上面，然后再把地板拿出来，然后这边有一个倒烫的区上。那这边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说，这边基本上相当的干净，就是没有那个材料残存在那个地上，而且它非常有效率来运用这个那个深度的材料，大概用0.3克，可以负担150次，它基本上是非常的有效率的运用那个材料，就减少降低那个扣子。那在那个 Max Production 的一个 concept 的话，这边的话，基本上它是这样，那就是会摆很多的豆子在上面。那当你今天要做什么豆子的时候，你比如说今天要做炸鸡，你做好了，豆子在这里，然后都很三个都很冲进来，然后经过一个烧配，然后沉积在你的那个基板上面。那基本上就可以沉积的是你想要什么材料，你就开什么那个 carrier bed 过来，然后可以得到你的主要的部分。那像那个 OPTD 跟那个跟我们这份的一个比较化，那 OPTD 的话，它加力大概只有负担到一个扣左右，那如果说我们请的话，只有负六扣，那它的那个它的引风的比大概是1%，那如果说被请的话3%，我想这是比较小的基板，如果说你做到大基板，如果说通过的话，可能就是你的那个引风能够到更好。那在周品的孔雀方面的话，它是少一点，那在周品的话大概是大一个，所以也就是说比较绝对比较不稳定。那后部的孔雀的话，它是靠比较直分台跟那个基因就是差不多。那很重要就是它的整体的一个品质，它是大一点的部分。它的话对周品来讲，它是针对在上面，那它都是在你的那个防水板上。那再来的话，在那每天的部分，你要劝阻那里的话，大概应该很少需要每天，大概是每天你的上午就可以了。那另外在 VPD 的话，可能每个量都必须要开出的，然后做一些每天。那 temperature 的话是200到600度 ，VPD 的话大概是200到400度左右。那这边的话，一个技术的比较的话，我们查水上来看的话。所以那个 OPTD 它是一个新洲纤维，它可以很多的纤维去做。那对那个 VPD 的话，它是你必须要很多的纤维来换 RGB 的纤维，然后你只能每一个纤维只能做一个一层而已。那在一些这方面的话，它是选择比较能够那个代谢性会比较高一点。那对 VPD 的话，它会比较复杂一点。那在 organic 的豆子方面的话，这边比较没有那个可以做的。还有就是对于 Muddy Soap 来讲，一起深度的话比较多的 Soap 的问题。那在那个 VPD 的话，会比较受限到说，你如果一个材料，你一个圈的放两种不一样的那个材料，就是很多的一个产品问题的问题。那在那个 Mask 方面，因为这边 VPD 的话是那个 First Up， 所以比较不会有那个 Mask 跟你们一起。如果是像 VPD 的话，这边的话会有一些那个 Bending， 如果说用 Mask 跟你们就有那个受限的。那这边的话是一些实验的结果，这我们做出来的话，在不久的一个的成品，我们做出一个不久的话，比如说的纯单孔的不久的话，它的成品它多了，从 mark 的边缘到那个成品的区域的话，大概是2毫米左右，它可以做一个翻不久的一个区域，所以它现在这边分布过来的时候，有一个稍微一个的话，这边基本上你要的区域大概是它可以精准到达2毫米左右。那另外这个纸来讲的话，是指说你的那个做那个 paper set 的所有，然后你这边是你的那个的图形，基本上是会是一条直线的一个趋势，所以只要说你只要说你的那个 paper set 的所有的线，就可以交出你的那个图形的所有，然后依照你的时间就可以控制你要的那个模板。那这边的话是一个 OVT 的一个呢，就是这边是一个。它的圈的里面是一个塞子，就这边一个发射圈的，然后过完之后呢，然后把它拿到你的那个盒子。那在那个 OPTD 方面的话，它有一个优点，它可以做一个比较大的 area，
和公文学的培训，然后它可以做一个 multi layer 的系统，而且你可以选择你想要的那个培训，你要做就把它打开就可以了。那另外来讲，它可以做 vertical 的创作，可以做比较有多维度。那另外它一个 master 的系统可以用 Git 来做。那另外的话，它 making 就需要说要到几个部落去招员工。那另外它还有一个，它可以做那个 vertical 的一个类型的团建。那这个的话是用那个 OVP 的这个 demo 这两个去做功能，做一个那个实验点。那另外还有一个技术是用那个在整个系统的功能部分的话是用 I C O， 我想这个大家都蛮了解，用 R C E 跟连接 R C E， 然后做成一个那个 Dual Color 的版本。那像那个 I C P 的话，这边也有一些那个有一些 key challenge。这边的话，如果说我们这边这个步骤是这个 model 是我们主站的 model， 那你 idea 你推出来位置应该就要出在这里。那如果说你的 model 是做出来，而且你并不是说你做出来是你要的一个 model position， 它有点确实到这里。当它一喷下来之后，它就有一个多人名字。那或者是你明确的时候，它有一个角度，当然角度越大的时候，它多人名字越大。另外来讲，如果说你的 software 的位置也会受到影响的 ，software 位置在这边的时候，你喷的那个，如果说下来的时候，你的误差就会更大。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是那个在做那个 IQ 的时候，另外会遇到的问题是一个那个批斗的，批斗的用在那个电脑当做一个 buffer layer， 它是 buffer layer 说，如果拿来用那个一些平衡的那个 tag 来喷的话，它会对那个。它会产生一个那个application layer会产生一个 collision， 所以这边的话就把专业组整个那个 target 就设置掉了。所以这个的话目前来讲的话那个就是 head 厂它还要解决这个问题当中。那从这边的话可以看到说这个原本的那个 target 的这个 target 的位置，那你喷了那个 keyboard 以后它就开始有一个 collision 了。那这个的话可以看到边缘这边几乎都是一个那个 target 的那个层，所以这边蓝色的话是你当你平衡会刚打的时候还没有刚喷前几次，可以看到喷的话是几乎是蛮不错的。那当你喷了一阵子以后，你的那个喷出来的量就是非常的那个反应是非常的大。那在那个在另外来讲的话，混合型是一个那个很重点，所以这边的话不同的混合型喷出来的话，它的那个步骤就是量它跟阿尔法波是量它的那个厚度的，所以量出来步骤它是多少大一下。如果根据你的 combination 以后，你的步骤大概可以很非常非常的那个你动也会提高，而且在步骤里面的那个你动也会提高。所以对来看的话，就是开始你如果说没有用经过那个自己的 combination 的话，大概是这样这样一个小经验。经过混合型以后，它的那个体重就会提高。那再来的话，这边的话是拉着到我们的 idea 的一个那个初大的情景。那如果说拉着是在这边，那这边撑下来就一开始选出一条线，然后你要到我们的距离大概是1.9米左右的时候，你的那个尾巴才会缩起来，才变成缩了下来。如果说在你那个还没缩起来的时候，你就达到那个你的上水的话，你就会见到别的要求。所以这一页的话，你可以看到连续的四个图，这个是刚从那个拉轮喷下来。那这个的话，如果喷下来的时候，这个尾巴缩得太长了，之后它蒙特位很太高了。所以说，如果跟蒙特太高的时候，也会影响到说你的那个那喷气的那个的线。那另外来讲的话，如果喷出来有一些那个小豆子在尾巴后面的话，这喷射会可能有点不加油。那再来，它必须要在整个在这里的时候还可以维持一个圆圈的话，表现还是 OK 的。那如果说你已经散开来建设这个造型的时候，它就比较多一个两分。那另外来讲，平衡会的部分的话，如果说一般的平衡会它喷出来的话，它的 Lowering 它的那个 Software 的 Lowering 的话，它的那个尾流是算是蛮宽的。如果说用那个 DPA 的一个尾体以后，把它校正回来，它可以得到蛮稳定的。这个技术的话，算是最近那个平衡会厂商开发出来，算是蛮不错的。那在那个
IDP 的一个优点的话，它可以做一个那个拉开源的一个先进的团队，另外的话可以做它先进的 solution， 然后可以做不同策划性的资本，根据你的那个总的性会得到很好的合作。那还有一个那个 T-Tan 你是那个一个是它先进的理拿界，所以我刚提到你分出来了之后或者分到别的地方去会有一些合作。那另外来讲的话，因为电的引控另外一个最重要，然后通常其实发的一个位置就是最稳的对。所以目前来看的话，蓝色其实都是蛮差的。那这是一个那个非利普的一个量产的机台，所以它就是在它的机台，然后都是新的，那都是它的一个那个发射机啊，就是那个对。那另外来讲，其他的那个可能。基本的话有一个那个 inline 的 vertical inline 的 function， 它 vertical 的话它是用那个 vertical， 所以就是一个 top view， 它 vertical 是经过那个 operation 的 chamber， 所以它可以做的这个 last time 的那个场次，因为它是 vertical 的，那它比较会对那个 show mask 比较少那个分离的物体，那另外它可能会有一些那个 limitation，它可能必须要做那个嵌体，如果说滑稽来说呢，就是它的说它 mask 的嵌体可能就是一个问题，因为它过来的时候它可能必须要到下一个圈的去嵌体 mask， 那如果在做这样的时候也会有一些那个 mask 的那个过敏的问题，那不过如果说未来如果做台光的时候它可能会有一个那个过程 concept， 那这边的话是他们做出来的一个那个就可以看到的看到一个单色的，那另外还有一个技术是跟那个 LDP 是蛮像的，当我有跟你的跟那个 Maple， 它最主要是一个 Maple 对 Maple 的 definition， 那它可以是一个非杂合，所以跟那个 LDP 是像，它是一个 Chamber 的是一个非杂合，所以它可以做那个半自动的实验，它要不要有那个 Solar Mask 的跟你的一起，那另外来讲就是刚提到它有一个那个你推荐是一个Maple 的 definition， 所以它也是它用那个 organic， 它用那个 vector 进来之后加上百度税，然后这样分布下来，它这个是可以行动的。那另外很重要它的 Maple， 它 Maple 是也是 upside down 的，所以它 Maple 是一开始它运营下去以后它融掉了以后再把它整个推把它 upside down， 然后做一个那个 solution， 因为那个 Maple 在融往的时候它的那个振幅是蛮大的，所以它会整个附着在那个基因背上，所以它会掉下，所以这个方法来做那个 solution。 那在中央方面的话在中央来讲的话，这个 last step 的 display 的话，第一个是用桌椅的这些 Maple 椅对上来跟那个 population 来做一个比较，那另外来讲对那个长度来讲的话 ，H 来讲，它比那个基本上比那个天沙多比它，那 Maple Leaf 可能是一个那个对比较大的显示器来讲，它可能是比较好的一个 solution， 因为如果说你做挖凹槽的话，那个玻璃的话比较容易会破裂的问题。那在最好的方法应该是 partition， 所以它在这个也应该是用 partition 的方法来做。那在那个另外 distance 的比较的话，是 liquid 跟那个 tap 做是 solid 的。那如果针对一些 distance 位来讲的话 ，tap 的那个 distance 会比较好。那对那在比对的话，应该是可能对 liquid 的 distance 会比较做起来会比较快，因为你用 liquid 的话，一下子它可以扩散出来，整个那个比对很大一片，已经一个几个地方就可以做完整块的那个封装了。那如果说你用那个 solid distance 的话，你可能必须要说你要很多那个 tap， 或是你要换那个处理，你要换处理的时候，你的伤害就比较高，所以要做一些效果。而且那个在大型的那个底车的话，你用只有 tap， 如果说你完全没有 cover 的很好的时候，你没有 cover 到的地方可能会有一些那个 edge 的现象。那这边的话，不同的那个喷砂的那个处理会有一些底色，像这些 edge 用的底，那这个。某家厂商的这个光比比较差一点的，那接下来的话，你看的不是很清楚，这个黑点点的话表示粘的地方，如果说没有黑点点的地方表示没有粘好，那这个如果说有这种情形的话，那可能会造成一些那个汽车锈蚀的问题。那如果说像你如果得到比较好的光比来讲的话，
你的那个粘的比较好，就你的那个力也会比较高一点，而且比较不会有那个你打碎也会严重点，都不会是那个。那当然最好的话，当然是用那个 H 的，整个都是皮的，可以做得很好。
那在那个 participation 方面的话，目前来讲，这边可以用那个 ECVD 来讲的那个做一个那 participation 啊，所以这边常用的是我们都用这种 upside 跟这种 upside 这个结构。当然了，这是一个比较非常的一个结构，所以我们叫做 NONON， 所以 N 的意思代表就是这种 upside。O 的话是这种 upside，NONON 的一个结构。所以这是一个那个 glass， 我们的 O 轮机在这边，机在这边，然后 metal 到这里，然后做上一个天线跑过去。然后我们在做一个测试的时候，我们基本上是把我们的那个一个塑胶基板，用塑胶基板，然后塑上这个结构在这边以后，然后把那个配件把它塑上去，然后用 UV 光线把它封起来，然后去看它的那个。做那个平面的测试，高温高湿的测试，在六九零的那个测试下开始就是当如果说积水的时候，这个推前，因为我们这一个推前大概是2000到1000，它做到这么厚的时候，它基本上是一个不透明的。那如果说一旦积水以后，这推前它变透明，它可以用这个方法来看说这个是已经废了。那所以在330小时的测试的话，是并没有任何的改变的。所以就先说来讲，它并没有任何的那个 activation 啊，也没有那个机制啊，在那个加速的测试方面。所以我们在 H 面的一个截面图来看的话，这边的话，我们除了做一个 NONON 的一个结构以外，还会再做一个那个平滑化，在上面再把它铺一层那个透明码上去。所以这个是截面图，这是一个 mushroom。所以基本上我们做完一些 NONON 就在这边。把它封上，把它盖起来，它最后再推一层那个平坦层，把整个那个再包起来。那可以看得出来，如果说 NONON 用底层的结构的话，就是它它的底部相当蛮不错，把那个整个层包的蛮不错。那在那个机器的那个 partition， 把它放到那个这个机器那个 AMO 里面做的，所以这边在那个在 Room Temperature 下单。先改一找，大家看不到有任何的一个 H group。那如果是在高温高湿6590的时候，那264小时就看不到任何的那个 H group。所以这边的话，基本上有一些蛮大的一个那个对抗，所以是非常大的进展。那在某些的 progress 方面的话，我这边也稍微做了一个 update。所以这边目前来看的话，还是 OLED 来讲还是比大概可以做到大概30左右。那如果说像那透明码也积极，所以现在目前来讲还是有一段差距，还是目前来看以那个 OLED 比较好。那当然了，跟那个LCD 跟那个 LED 来比的话，是有比较接近。不过绿光来讲，效率还是比那个 LED 的对。那在某些的 process 方面的话，像新图路来讲，0.1、0.1，它的效率可以做到6左右。这两个方法就用那个1000T 的一个 square 来做两克的，然后大概是那这个 efficiency 是在10mm 的时候 10mm 的percent 的 square 来做两道的。那如果说像如果说要做 RGB 的话，分开来分布的话是用15来做。那如果说你要做一般的产品的话，我想不是就可以用。如果说你用一般的水蓝色的 blue 的话，那大概可以到20000，而且效率会大概到12左右。那如果说白光的话，你如果说0.3、0.34这些白光的话，效率大概是可以到12，那个大概是23左右。那近光来讲，大概是最好，大概是到19左右。目前我们大概可以做到20几左右。那这个大概是到26000。那 yellow 来讲，它 yellow 跟 orange 这两个 orange 来讲，以 orange 是最好的。那我刚提到那个 red 方面，它 red 来看，如果说要做的很 pure 的一个 red 的话，它效率大概只有3.2左右，那它的 lap time 大概是5000兆。那在那个material progress batch 部分的话，我想很像一个那个 cycle， 所以一开始是反馈测试，它不
说因为在量产，所以我必须要把它基础化，把它变成一个做成单，结构越少越好。所以但是发现说你的那个，因为它可能比较标准，所以你要做一个高亮度、高效率的一些结构，那你就回到结构重来又走一个比较 complicated 那个 layer。然后等到你发现说你可以做到，你又要想到一个那个基础化，把它基础化。这个在大家上大家就像这样子筛选。那另外来讲的话，在某些部分的话，你做用那个荧光的，就是荧光的这种资源，那必须在这边的话，就比较大家去考虑你那个机台的一个能力。如果说你机台并没有办法做那个荧光的话，你必须要荧光必须要做生产的是没有办法的。那再一个那个 laptop 的荧光呢，这也必须要去改进的。因为 OLED 来讲，对我们设定就是一个要看的问题。那另外对一代来讲，有人会说原来天格的一代，它很像是那个 LED 的一个结构，那或者是用那个 Level Token。那另外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技术，就是专利的哪里，它变不同的专利，然后来做成用比较大颗的技术来做成比较好的产品的一个方法。那另外来讲，在那个。比较大的显示器的话 ，Amorphous 显示器就是那个显示器 ，Amorphous 显示器的话是足够绰绰有余的，对那个因为那个光线和色彩来讲，好，那个已经足够。所以这边底下的贴用，我想这两寸来讲 ，TDCA 的话，2.0×320，它的需求大概是0.67，那它小需求还是越小需求大概是4.3左右。那如果你负担的话，那你在做上一个做嘛，你的需求大概现在不到20麦孔，你的小需求大概不到20麦孔，所以相对来讲，你要做到 KDCA 的话，你的那个难度会比较高一点。那你再往大尺寸方向走的话，走到46寸的时候，黄金它直接来讲的话，你就是一个1920×1080，这尺寸大小大概是530麦孔，它是整整它的快要4倍多左右，所以相对来讲。如果说要做大尺寸，反而是比较容易，对这个 mask 来讲会比较容易一点。它等于是说等那个机板 pop 的额度，所以说小模组可以用的话，目前看起来小模组应该是绰绰有余，就是一个大尺寸，就是可以做到4级。那对你的那个机器来讲就可以用，就不需要说一定要做到low pain quality 去。那这边的话，在最后这边先做介绍一下那个机器的展望。那这边大概就这几个那个拉下几个 panel 一个 tire 的 technology。那如果说看 technology 加上用 test method 去做的话，可以然后把那个 tire 的 technology 发展出来的话，我想可以做成用 PM 也可以做成一个大尺寸。那再来一个是那个 vertical 一个 function vertical 的 technology。那再来是一个 NOLED 跟碳纤维的那个 OLED， 那最后一个 Lighting 的 application 就是夜视采光的效率还有亮度都可以提高的话，它可以用来做 Lighting 的一个 application， 这个 Marketing 也是相当的大。那最后来讲的话，这 Marketing 来讲，我的新的重点就是 Marketing 的功能，就是说另外一个2006年大家可以做到一个拉赛奇这是国际斗的体验还是感觉体验，那2009就可以做到那个 confidence 里面去，就会用对拉赛比较多的比较考虑那么多的，那最后是希望做到一个大型的一个那个电子化。那以上是给我的报告。这都是给我们很详细的啊，这个我相信虽然是这里面没有在计算器里面，但是上面因为这个电工系所谈的是这么清楚，大概要学他们的那个秘密呢，很快啊，清楚的啊，所以这个网络都是很好。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哈。我们先休息一下，好吧？然后呢，我们这个到时间回来哈，这个是也不太对。我们4点钟，就是稍微这个休息一下。
四点钟我们再回来，我们来做一个那么长。啊，我将。